今天是儿童节，孩子们的节日。为人父母者，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，快乐幸福，都把孩子的教育视为家庭头等大事，不愿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同盟教育的话题。《易经·蒙卦》说，蒙以养正，圣公也。意思是，同志蒙昧之时，最容易接受引导，此时应给予正确的教育，将孩童引向正道，这是造就圣贤的伟大功业。所谓三岁看八十，童年扎下的善根会影响其一生，到了八十岁也不会改变。
同盟如何养正？古人在《三字经》中指出了原理与方法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在古人看来，人人先天本具纯净纯善的自信，这是人的真我。人之一生，只要保有赤子之心，不离道义，就能开显自信本具的福慧，拥有幸福圆满的人生。但是人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，由于内有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，外有五欲六尘的强大诱惑，如果无人教导，人会逐渐偏离本真，迷失自我，肆意妄为，晦浅浮薄。所以人人离不开教育，而教育的方法就是从一而终，引导人在一生之中始终把心归向本真，安于道义，不被习气动摇，不受外界诱惑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这就是养正功夫。
在古人看来，同盟养正要从娘胎开始抓起，因为胎儿有感知，会受母亲的心行影响。感于善则善，感于恶则恶。所以古代女子怀孕后，对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谈举止都非常的谨小慎微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《千金方养胎论》中谈到，古来的胎教从受胎三个月开始，此时孕妇要多接近贤人君子，观看礼乐，读诵经典，居处简静，举止端庄，谈琴瑟，调心神，和情性，结事欲，数事清静。母亲一切的行为、言语、思想都必须端正，让胎儿禀受正气，这样生出的子女才能良善长寿， 忠孝仁义，聪慧无极。在历史上，胎教的典范莫过于周文王的母亲太任。太任怀孕之时，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，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，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。他从不歪着身子睡，也不偏斜着坐，亦不曾跛着脚站。他不吃气味不正、切割不正的食物，不坐摆放不正的席子。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的贤明，圣德卓著。
孩子出生后的三年内是重要的扎根阶段。古人认为，人之出生，童如之时，元气未离，天真未散，善性未着，情窦未开。当此时而开导之，则顺而易；过此时而防闲之，则逆而难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大人要保护小孩，让小孩所听所看所触都是正面的言语与行为。这三年一千天的根扎下去，小孩就具备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，一辈子不会改变。古人为让孩童保有赤子之心，不被物欲侵蚀，可谓煞费苦心。在古代有抓周测智的习俗，即在儿女周岁时，家亲好友都来庆贺，并陈列各种物品，听任孩子抓拿，以此预测其将来的志向及爱好。清朝两广总督阮元在孙子出生满周岁时，谢绝僚属送礼，并写了一首诗：翡翠珊瑚列满盘，不交而手一相拈，男儿立志出生日，如宝遗干便要脸。他为了自小培养孙子廉洁高远的志向，甚至连宝物都不让孙子去抓，生怕他染上拥蔽的好财俗气。
宋朝著名理学家二程，程颢、程颐的母亲侯氏也是教子的典范。程颢、程颐幼时，侯氏对他们严加管教，未曾溺爱。据《晋思录》记载，吃饭的时候，侯氏就让儿子坐在自己身边，见到儿子常常把盐梅加于羹中以调味，侯氏就训斥制止说：“有求称誉，长当如何？”意思是说，从小就贪图美味，长大后怎么得了？在今人看来，或许会觉得古人教子过于严苛，但是古人认为同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慎于始。从孩童能识能言开始，就要千方百计给孩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，把傲不可长，欲 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之类的圣贤教诲，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孩童心中，这样就能防微杜渐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。二成能在日后成为贤德之人，名扬天下，与侯氏的善于早教密不可分。
南北朝著名教育思想家颜之推在其《颜氏家训》中云：当即英智，识人颜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诲，使为则为，使止则止。颜之推对世上一些父母有爱无教的做法每每不以为然，说这些父母对子女的种种要求不分合理与否，一味听凭纵容，孩子做了该被批评申诉的事，父母反而报以嬉笑，加以夸奖，等到子女懂事的时候，他们还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。孩子骄奢怠慢的习性一旦养成，再想去加以制止很难，就是往死里打他也树立不起父母的威严，只能是父母愈来愈对儿女不满，儿女对父母则愈来愈怨恨，孩子成人后必然会是一败德之人。所以颜之推感叹孔子云：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是也。俗谚曰：教父出来，教儿婴孩，成哉斯语。
在同盟教育中，古人除了重视父母对孩子的言教身教，还特别强调敬教，也就是注重环境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宋朝范镇在《东斋记事》中说：人家至博弈之具者，子孙无不为博弈；藏书者，子孙无不读书。至习岂可以不慎哉？范镇还举了一个因家长忽略环境教育而改变子孙志向的例子。黄泉、黄居蔡父子是五代时蜀地著名的画家，尤擅长画飞禽，为了画得惟妙惟肖，买来很多鹰狐等猛禽在家中豢养，以便观察魔化。时间一长，儿孙们每天驾鹰放狐，奔跑在田野上，乐此不疲。后来，有的子孙竟丢弃画业，成了养殖鹰狐的专业户。因为豢养鹰狐太多，需要用大量的老鼠来饲养，家里到处摆着老鼠笼，儿孙们又逐渐对捕鼠产生兴趣。到后来，儿孙们干脆也不养鹰狐了，改以捕鼠和卖耗子药为生了。而古来在敬教上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孟母。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。 孟子小时候，孟母搬过三次家。前两次搬家，因为挨近坟地，集市，孟子先后迷上玩模仿大人刨坑堆坟、学商贩吆喝叫卖的游戏。第三次，孟母干脆把家搬到学宫附近。不久，孟子学着读书人的样子，玩摆设礼器、揖让行礼的游戏。孟母见后很高兴，说：“真可以居无子矣。”便在此定居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孟子逐渐对读书、做学问很有兴趣，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大儒，奠定了人生的基础。
扎好学龄前的德行基础，小孩长到六七岁就要上学。古时的小学不像今天的小学，在古人看来，学也者，所以学为人也，天下无伦外之人，故自无伦外之学。所以古代的小学教育着重教学生如何做人，如何孝亲尊师、友爱兄弟，如何处好各种人伦关系，着重在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小孩的德行、言语，培植他们为人处事的根基。古人明白，五伦八德是顺应天性的自然大道。孩子从小不明人伦，不懂道德，不识因果，长大后难免做出违背伦理的行为。正如《左传》记载，春秋时期，魏庄公溺爱少子周须，周须骄奢狂傲，又喜欢舞刀弄枪，庄公并不约束，一味放纵。大夫石阙劝道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，骄奢淫逸，所自邪也。”劝慰庄公及早以人伦大道教导周须，但魏庄公听不进去石阙的劝谏，在他死后便发生了周须杀掉其兄魏桓公，自立为君的家庭惨剧。
所以古代的同盟教育抓的是人生大根大本，在小孩13岁前，通过生活教育把做人的根基扎稳扎牢，同时利用小孩这一时期精神专注、记忆力强的特点，让小孩反复读诵、背诵圣贤经典，通过书读百遍、其义自现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教学方式，训练孩子的清净心与定力。人心清净、恒定专一，就容易成就自己的道业学问。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外界的刺激诱惑，时时能提起圣贤教诲，保持正知正念，心智就不会被外境所转，不会肆意放纵，误入歧途。 中国传统的同盟教育，从理论方法到实践，所遵循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因为人们知道圣贤是洞达宇宙人生真相的明白人，也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过来人。他们留在经典上的教诲，是后世子孙最好的行为指南。所以《三字经》云：“人以子，金满盈；我教子，为易经。”清朝陈洪谋先生编辑的《五种仪规》收录了古来关于同盟教育的重要著述，今人殷元生先生教籍的《圣学根之根》汇集了历代启蒙入门经典，都是值得深入学习的教材。
儿童是国家的未来，同盟养正就是养国家元气，正社会人心，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，为社会培植正直的栋梁。社会出现种种问题，根本解决办法在教育，而同盟养正是根之根。所谓养气在读书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正义不谋利，知止至善做新民。同盟不仅是孩子的起跑线，也是家国的起跑线。教好一个孩子，就是在救家救国救天下。同盟养正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可不慎乎。